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主内平安。刚才有一点读经的小插曲，那也是提醒我们，还是传统的更可靠。那时间过得很快，我本来今年在二月份，就是农历新年期间，也是要和弟兄姊妹们彼此的劝勉，但因为有宣教的讲员，所以一晃大半年又过去了。大家在过去的半年过得怎么样？哇，感谢主的恩典。那其实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大半年，我想无论是我们的湾区，我们的寄居的美国，包括大部分弟兄姊妹，我们跟我一样都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真的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最近中美贸易战打得不可开交，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可能有些你们的401看也会受一点影响。但是更重要的，当我们看整个的世界的时候，其实真的是越来越败坏，神的子民教会受到的攻击也是越来越多。那我们主恩教会是在 Mountain View， 如果大家留意湾区的新闻的话，其实因为南湾许多的城市都禁止大麻店开，但是 Mountain View 的话居然要开好几间大麻店。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教会不仅仅有内部的一些纷争，也是在整个的社区的环境里面，当我们要来为主发声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挑战和难处。那神也感动我，我愿意将尼希米记和弟兄姊妹们做这样一个分享。因为日光之下没有形式，当我们看不仅仅是人类历史，特别当我们看神在他的子民当中的属灵历史，因为旧约就在以色列民，对不对？新约就是在神的教会。当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张力的发生，一方面整个的世界甚至神的子民是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匣子当中，有许多的难处，有许多的困难，但是神为着他的国度，神为着他的名的荣耀的缘故，神的时候到了，神会透过兴起一个人或者说是一小群人来翻转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带来这样一个属灵的复兴，而且真的是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我想我们在座的许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在神的面前常常的祷告，我也感谢主。大概是从去年开始，在主的崇拜前，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大堂里面一起为教会，一起为神的国度来祷告。所以我相信，就是我们在这些祷告当中，我们会慢慢的清楚和明白神他自己的心意，也会慢慢的清楚明白神对教会和对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个人的带领。所以虽然尼希米记所记载的是在主前的445到444，也当然尼希米记后面的经文他还离开耶路撒冷12年再回到也神子民中间，所以主前445444的话，那就是大概相当于中国那个就是战国前一点，那春秋后一点，所以大概是在 那样一个时期。所以离开今天呢，已经差不多有2500年的时间了。但是尼希米记非常宝贵的，就是如何来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如何既有这样一个远大的意向，又有非常仔细和具体的这样一个 action plan。尼希米记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一卷书。也当我看到在教会的单张里面，感谢主，神让湾区就三顾华人圣经教会马上有30周年庆，我也不太清楚过去在讲台上有没有仔细的查过尼希米记，如果有查过的感谢赞美主。但我相信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们，因为来三顾华人教会时间比较短，即便以前有神的仆人讲过，可能你们也没有机会听，所以已经听过的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再做指教的工作，如果你没有听过的，那我们就好好的在神的面前一起领受。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主，你的话语安静在天，永不改变，而且你的话语一旦发出就绝不突然返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弯曲这样一个乱世当中，主，我们有机会来学习来查考尼希米记。主，我们看到尼希米所处的那个时代是耶路撒冷被毁，城墙被火焚烧，神的子民好像虽然被掳归回了， 但是属灵的情况还是非常的荒凉。主，但是你为了你自己国度，也为了你名的荣耀，时间到了，你要兴起你自己的作为。神，你在那个时候特别拣选了尼西米，带来了那个时代的伟大的属灵的复兴。主，孩子依然相信，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真的看我们所寄居的地方，真的是洪水泛滥。但是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主，孩子依然的相信，特别是透过主你对我们的信心和盼望。主，你在我们这个时代，你依然在寻找，在拣选，也在装备，特别是要来使用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来查考尼西米记的时候，愿主你恩待和感动尼西米的灵，今天照样甚至加倍的来感动我们，好让主我们自己，主你在地上所设立的山谷华伦圣经教会能够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能够为主所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OK， 还好你这是 walk 的。那因为尼西米记是在旧约的十二卷历史书里面后期的三卷书，就是被掳归回，就拉尼斯、以斯拉记、尼西米记。那尼西米记其实它和那个在旧约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它和以斯拉记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那在我们通用的也圣经里面是把它分开。那它讲的是被掳和归回的这一段历史。当我们读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多的沉重，甚至是有这样一个伤痛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这样一个感受里面，那我觉得不是神透过因为以斯拉和尼西米记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属灵的书卷。而且我们在读这个被掳归回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最好是和小先书里面像哈该书、撒迦利亚书、马拉基书就是配合在一起读的时候，因为在历史书里面主要记载的是这样一个属灵的事实，但在先书里面主要是讲到这样一个属灵的教训，所以如果你配合起来读的话，会更加明白这一段属灵历史的它的启示和价值。当然有，如果是初信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也来的比较早，也参加了福音班，可能也还有一些慕道朋友，你们是刚刚来到教会，对这一段历史的话，用广东话来讲肯定是猛擦擦，也但也没有关系，就是你今天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如果主感动你，你继续来到教会，来到查经班的话，你还可以好好的来仔细的读过。那我在这边先简单和大家把整个的这一段历史回顾一下。那在神子民的属灵历史当中的话，有三次的被掳。那第一次是主前的605，主前的605的话就是有中国那个春秋的时候，那是记载在列王记下24章和历代记下的36章，也记载了但以理书一章的1到7节。所以第一次被掳是约雅敬年间，其实都是南国犹大的晚年了，那是先知但以理被掳。那第二次是在主前的597年，是约雅敬，所以你中文看起来是差不多，但是后面一个字不一样，就约雅敬年间，也就是除了王夏和代夏以外，在以西结书的开始也是记载了这一段的历史。所以第一次被掳，也如果我们要把那个就是历史书和先知书对照起来看的话，就是第一次被掳就是但以理书，然后第二次被掳的话就是以西结书。也我看教会的单张好像最近一季的主学也有一位弟兄在带领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确实不太容易读，里面有很多的这样一个意象。感谢主，就是我们教会是叫三谷华伦圣经教会，所以大家还是有这样一个属灵的胃口，因为一般在教会里面大小先知书是读的比较少的。所以以西结书是对应着第二次的被掳。那第三次的被掳也可能也是我们相对比较熟悉的，就是在南国犹大王国的时候，就主前的586年，西底家年间，这是在王下的25章和代下的36章。那耶利米书39章也特别的提到了。所以第三次被掳最重要的先知就是先知耶利米。我们先稍微有这样一个大的一点的 这样一个时空的背景的了解。那同样的归回的话也有三次，我原来中间还加了一个地图，但是 somehow 那个显示不出来，也没有关系，就是这个字呢稍微小一点，就是也前面呢也应该能看清楚，也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话，那你要参加教会的主日学，特别是读旧约历史书的时候，如果你以前没有参加过的，你以后要来好不好？所以对应着三次被掳也有这样一个三次归回，那特别在三次归回的时候，就是神是透过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里面很清楚地讲到七十年以后的归回，而这七十年归回的话是从那个就是第一次被掳，就从605但也就是被掳的那个时候开始算起的。所以在586南国犹大王与巴比伦，然后耶路撒冷和第一圣殿就被摧毁掉了。那主前的538就是七十年的话就倒推，就是直到也605606就但以理第一次被掳那一次。那古列王或者现代一点的版本的话是叫塞鲁士王，就是古列王恩准犹太人归回，那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是带领第一批大概有50000人然后回到耶路撒冷。第一次归回最主要的工作是重建圣殿，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过程也是怎么样非常的曲折，就是由于人的小心和软弱，重建圣殿的事情被耽误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然后神透过先知哈该，所以我说呢你要读小先知那哈该书，然后激励那个时候的弟兄姊妹们重新站起来，然后经过差不多4年的时间在516然后第二圣殿完工。那这个第二圣殿在主耶稣道成肉身的年间有这样一个扩建，那这个第二圣殿的话就直到主后70年就是犹太人起义，然后被罗马的大将提多把这个第二圣殿就给摧毁掉了。所以538是第一次归回，是由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他们两位，就是一个是省长一个是祭司带领的归回。那第二次归回是458是文士以斯拉带领的第二次归回，人数比较少，是2000人。那这个的话就是在尼希米记的前面，就是以斯拉记，就是讲的这一段。那尼希米带领的话是主前的444年，是尼希米带领第三次归回。那具体的人数的话在也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确切的数目，但应该也不是太多。所以三次的被掳对应着有这样一个三次的归回。那归回的话就是一方面这是神他是守约是慈爱他是信实的神，神既然讲了七十年之后你们要归回，所以真的就是七十年之后开始归回，有重建圣殿也有这样一个重建圣城和圣名。那尼希米记的话主要讲到是城墙的重建和这样一个圣名的重建。那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读那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就亚达薛薛王20年基流斯月，那这个就是按照我们公元的纪年的话就是主前的445就是在冬天，就是十一或者12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基斯流月是被掳归回以后的那个律法，跟以前的律法稍微有点不一样，那具体的测算我在这边就不多讲了，就是告诉大家这样一个概念，是在主前445的冬天。那距耶路撒冷被毁已经有141年时间，而且距第一次归回有93年的时间。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具体的年限给大家算得这么清楚呢？就是要提醒大家这样一个属灵的事实，神有恩典让他们70年归回了，对不对？而且这个70年归回以后神与他们同在，如果他们好好的为主做工的时候不应该这么荒凉。我们知道从第一次归回到耶路撒冷城墙的整个的建起来被耽误了多少年的时间？被耽误了93年的时间。但是如果神的子民怎么样同仇敌忾，因为我们看到第五章，就如果神的子民同仇敌忾，如果他们齐心协力一起要把这个城墙建起来的话，用多长的时间就可以把城墙建起来？ 有读过尼希米记的，也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姊妹可以大声的讲一下，如果我们好好的一起做工的话，这个城墙多长时间就可以把它建起来？90天还要稍微多了一点。对，我有听到，就是有些弟兄姊妹比较熟的，因为如果你不熟，你读到第六章我就说，如果我们真的是齐心协力做工的话，52天就可以把它给建起来。93年 verse 52天。神有没有恩典？神当然有恩典，对不对？而且神的恩典一直与他们同在。但是神的恩典需要不需要神的子民凭着信心，凭着属灵的胆略来回应神的恩典，需要还是不需要？当然需要。因为如果神的子民没有在神的恩典和信心里面回应神的恩典的话，52天的工程可以被耽误怎么样？93年的时间。这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记载的这样一个属灵的事实。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在我们中间信主比较久，或者说在三国华人圣灵教会聚会比较久的时候，当我们在就是属灵里面比较安静一点，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做这样一个 spiritual reflection， 做这样一个属灵的反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个感慨？我们多少的年月真的怎么样，我们没有在我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里面来好好的服侍主，以使得小到我们怎么样个人，大到整个的教会，有很多的神的恩典和旨意被我们个人的软弱或小心耽误了。有还是没有？一定有了。我想真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特别是当我们愿意来好好的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做这样一个属灵反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这样一个深深的感受，或者说在神的面前这样一个忏悔。因为神的恩典一直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自己的软弱和小心常常会成为神的恩典不能够成全的一个拦阻。所以尼希米他当年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形。但是尼希米本人，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最后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实？他那时候生活过得好不好？他那时候生活过得非常的好。他是在波斯的王宫，在苏珊城怎么样，在王的面前是做酒政的，这个是怎么样，是王信得过的，是非常忠心的一个进程。因为你读一点古今中外历史，这在王的面前做酒政的一定是王信得过的，而且常常怎么样，王吃什么喝什么他要尝第一口，免得怎么样被人下毒。所以他那个时候日子过得好好得很。但是尼希米自己有没有停留在或者只是满足于这样一个宫中奢华的生活？有还是没有？绝对没有。因为在开始他提到，就是他的兄弟哈拿尼从耶路撒冷来到这样一个京城，把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依然很凄凉的光景告诉他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了一番这样一个属灵的怎么样，不仅仅是属灵的不满足，而且在把他心里面对神的国度、对神的名的这样一个尊崇和盼望把他给搅动了起来。那我们再稍微花一点时间来看，因为圣经里面其实这些重要的人名地名都有它属灵价值。因为尼希米 Nehemiah 他在原文当中意思是耶和华安慰，因为 Nehemiah 就是后面这个亚的就是亚位，就是当然在英文和中文也按照翻译传统的话其实翻错了，因为准确的发音是亚位，三号就变成叫后发就耶和华，所以这个亚就是耶和华的这样一个缩写。那前面的尼希玛是讲到这样一个安慰，所以尼希米的名字是耶和华安慰。那我在这边再稍微多讲一点，因为在我的 PPT 上那个就是没有写，我有的时候会稍微留一点，因为就是希望大家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你带上圣经也稍微记一记，我尽可能把重要的信息在我的 PPT 里面， 但是我也会留一些信息是在 PPT 里面没有的，以使得大家在听到的时候更加怎么样专心和认真一点。那他的爸爸的名字叫哈加利亚，哈加利亚名字其实刚好是有一点反过来的，是叫怎么样 The darkness of Yahweh， 怎么样，是神在他的许可里面会让一些黑暗，会让一些难处临到他的子民。因为他的爸爸可能也是被掳的，对不对？我们知道从那个耶路撒冷被掳已经有141年，连第一次归回的话也已经有93年，所以尼西米他至少是一个鲁二代甚至是鲁三代。他的爸爸呢是这样一个 The darkness of Yahweh， 但是他自己呢什么呀，是 consolation of Yahweh。 那他的兄弟呢哈拉尼呢其实是恩典的意思，是 gracious。 所以至少尼西米和哈拉尼这两个是很好的名字，如果有些弟兄姊妹就你们神把儿子赐给你们，这两个名字是比较好的，可以作为候选的。所以他尼西米自己至少是个鲁二代或者鲁三代，他在苏珊的宫中坐王九正，我刚才讲过了，是享受这样一个荣华富贵，他日子怎么样过得好得很。但很稀奇的就是当他的兄弟哈拉尼把这样一个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的这样一个荒凉景象来跟他讲的时候，他心里面他的灵怎么样就被爱神为神的名为神的殿大发热心的这个灵怎么样就给搅动起来了。所以他听见这话他就怎么样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士祷告。可以说整个的尼西米记13章每一章都有祷告，有些是记载下来的，像有些第三章是整个的做工，对不对？也修神墙的这样一个一段一段安排，表面上看起来没有祷告，但是这样一个非常具体的 action plan， 那一定也是尼西米在神的面前有好好的祷告。在最后的时候记载了尼西米就是3段或者说4段简短的祷告。所以尼西米记很明显是从祷告，从领受神的意象开始，然后也是以祷告来回应神的恩典做这样一个结束。所以在尼西米记第一章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是尼西米记的自己个人的一个祷告，当然不是尼西米记最长的祷告，因为尼西米记最长的祷告是在9章，是这样一个代表整个的那个以色列人，就是从他们的祖宗一直到他们那一代，就是最长的祷告是要在9章，但是尼西米记第一章开篇的祷告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你要学祷告，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伟大的祷文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的，除了诗篇以外，尼西米记里面有好几段伟大的祷告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我们就稍微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尼西米的祷告。第一个，他知道向谁来祷告。尼西米讲到耶和华天上的神，我们一起来，因为刚才 PPT 的时候就稍微出了一点状况，很多没有带圣经的可能也因为看不到 PPT 这一段我们就没有读，我们把尼西米的祷告我们先读第一段，就是深思为谁祷告，5节到6节的上半节，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想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思思哈，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祈祷。所以我们先停在这边。所以祷告第一个我们要清楚或者明白的，你到底在跟谁祷告。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包括我们所谓的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服事的，真的盼我们有一个好好的思想。在我们因为我自己也是第一代基督徒，我过去是在中国大陆受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教育，我是出生于文革的元年，而且也如果大家了解一点那个中国大陆历史的话，其实几天间就所谓的5·16，对不对？老毛的一张大字报开始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在那个年代，我们都是把某某某 作为所谓的大九星，对不对？是要在什么所谓的画像下面，所谓的党旗下面来宣誓的。在我们的人类历史上有许多的偶像，当然有些胆大妄为的，就是把自己怎么样自封为神，自己当自己的偶像。在我们信主以后，表面上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位造天地，也是爱我们，保守我们直到如今的这样一位神。我们可能也参加教会，也参加祷告会，各种各样的属灵的术语或者套话，因为我也常常在福音班里面有一些服事，我也常常提醒同，就是当有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讲太多的属灵的套话或者黑话，以使得人家听不懂。就是在我们服事或者说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讲出一些所谓的属灵的套话或者黑话，我们也会讲很多的这样一个很好的属灵的词藻，但是你真的知道，你真的明白是在向谁祷告呢？你真的是将你自己的软弱和重担和盼望放在这样一位就是守约施慈爱而且就是大而可畏的神的身上吗？我在这边可以多讲一点，因为去年是宗教改革500年的纪念，但是非常可惜的就是我想无论是我们华人教会也好还是普世教会也好，其实也至少我可能也是我自己侍奉比较忙，特别去年 下半年我们教会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可能没有时间太多的那个 follow up 就最终，但至少 我在一些大的方面也 我觉得在心里面有一些遗憾，我并没有看到太多的这样一个属灵反省的文章。不错，在宗教改革以后，我们强调因信称义， 讲到神的慈爱，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神的怎么样大而可畏的这一面。我们有许多时候我们是在滥用神的恩典，甚至怎么样，甚至在教会里面是用神的爱用神的恩典的名义我们来败坏神的名。我讲的这句话稍微重了一点，但是如果我们多多少少对整个的世界对整个的教会有一些观察的，我潘弟兄在这边讲的话我绝对不是随便讲的，如果我随便讲的话神会击打我。因为前一段时间连美南精兴会，对不对？我们知道在美国大的宗派里面，美南精兴会是也比较大，而且相对也是比较保守的，但是美南精兴会也有很多的这样一个 scandal 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明白我们到底是在向谁祷告。如果你对神的这样一个圣洁公义慈爱，如果我们只知道神的爱不知道神的大能可畏，我们可能也在祷告，但是我们祷告真的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吗？我们的祷告可能多多少少怎么样是我们自己勾画出来的这个偶像，而不是圣经给我们启示的，或者说神在整个的人类历史当中显明他自己作为的这样一位神。阿们。所以我们要清楚地明白神的本性，也是要真正的怎么样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尼西米说，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祷告。所以尼西米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这样一个代祷者。请问如果尼西米不祷告，就是神有没有睁眼看，神有没有在侧耳听？有还是没有？神绝对还是有在睁眼看，有在侧耳听。如果你对旧约历史稍微了解一点，当那个不论是约瑟的兴亡起来，以色列民在监工底下受奴役，对不对？时间也很长啊，差不多也因为整个他们在埃及有400年，至少也有这样一个30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是在埃及被苦待，最后一个地步的话，连所有的男丁就是都要被杀掉，然后再引出这样一个摩西的故事，对不对？但是神是在侧耳看，就是以色列民的怎么样苦情我知道了，但是直到神什么时候真正的显明他拯救的作为，神要等摩西预备好了，对不对？然后神来兴起摩西来。所以尼西米在这边做的祷告 对神的这样一个荣耀，对神的作为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神在他本性里面他是怎么样创造宇宙万有，而且耶和华的眼目遍扎全地。所以尼西米的祷告是表明怎么样他在神面前的领受，和他在神面前不光是为他自己，为神的子民，为神的国度的这样一个委身。所以我们在向谁祷告这一点上，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首先明白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而且我们到底怎么样，是对我们自己是谁也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所以祷告常常不是怎么样让我们来从神那边得什么好处。当然神是怎么样厚赐百物给他的百姓的神，我们从新约的恩典里面罗马书八章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既然将他的独生爱子都白白的赏赐给了我们，还有什么好处不愿意给我们呢？这个经文 我们大家都应该熟悉，我相信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可以背起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停留在从神面前得好处，我们只是摸到了怎么样祷告的一个门，我讲的可能是摸到了门，但是你还没有真正的把你脚怎么样迈进神的恩典的门里面。因为在尼西米祷告很明显就是他是一个伟大的代祷者，他自己已经是怎么样过着这样一个养尊处优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在宫廷里面的生活，但是他不以此为满足。他接下来所做的就是这样一个认罪的祷告，我们也把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过来。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戒律律例典章。任何一个伟大的祷告如果缺了认罪这一项，哪怕你的祷告词写的再漂亮，绝对怎么样都是一个所谓的明的锣响的靶。用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责备的话，可能搞不好还是一个粉色的怎么样坟墓。我相信在尼西米他整个的做这样一个使人历史的记录 summarize 的时候，他是高度的怎么样概括的，因为比较详细在九章里面会讲到。所以他在第一章里面是做了这样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综述或者 summarize， 他讲到了我的罪，也讲到了怎么样我的父家，而且他承认就是包括所谓的善行，所谓的一些好的念头，在神的面前怎么样都是站立不住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叫做我们犯罪在神的面前认罪，是有一个标准的，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所谓的判断所谓的喜好。也今天也我在福音班就是配合同工的时候，我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就是我们人多有这样一个自以为意的倾向。虽然在过去年代要号召我们，我从小就是所谓的喊的口号，这种斗丝貔貅嘛，对不对？要狠斗丝子一闪念。但是我们知道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对？神为什么在创世纪第二章跟亚当讲，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日子必定要死。这是神对我们的保护，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用存在主义，我八零年代在北京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虽然西方各种各样的思潮都进来，但是最网红的，用今天话来讲就是最网红的最 popular 就是存在主义嘛。存在主义名就是他人就是地狱，就是在人的这样一个 existentness， 在我们人的实存里面，只要有一个跟你不一样的人存在，那个人怎么样就是你的地狱。最简单的意思，当两口子对不对谈恋爱的时候，哎呀爱的怎么样是怎么样，就是昏天黑地海誓山盟，但是你真正的进到这个婚姻里面，过不了多久你又会知道什么叫做他人就是地狱。因为人都是怎么样 self justiceness， 所以神不让亚当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果子，就知道我们人作为被造物，我们不可能有神这样一个绝对的公义圣洁善良，没有这样一个绝对的道德是非的观念。 所以必须要来神在人的中间做这样一个判断。但是撒旦非常的怎么样狡猾，对不对？在三章就说神就是小气了，对不对？神就是怕你们吃了以后跟他一样。所以很不幸，亚当夏娃果然就中招了。所以人一切的就自以为意，尼西米他就非常清楚这一点事实。他和他的富家在历史上难道一点好的东西都没有吗？用列的话他也可以列出一些来，至少尼西米这样一个属灵的英雄不是一天造成的。我相信他虽然身份是鲁俄代吕塞难，但是从他的家庭里面和从他个人里面，他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敬虔的属灵操练。他虽然身在波斯的皇宫里面做酒政，但是他仍然怎么样知道自己我是以色列民，我的家乡在耶路撒冷。就像摩西一样，他虽然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希伯来书十一章很清楚告诉他，他怎么样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他宁愿与他的与神的百姓怎么样同受苦难。如果他要给自己的所谓的属灵功劳簿上写个 ABC 一二三的话，他完全也可以在神的面前有一些夸口，但他这里面有没有做？他没有。他知道就是今天就是他的兄弟哈拿尼给他报道耶路撒冷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就是从第一次归到现在已经93年过去，但是神的殿神的家依然如此荒凉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没有给自己做任何的 good or bad excuse， 他只是怎么样代表自己也代表他的父家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认罪。我在这边再多讲一句，因为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兵怂怂一个，将怂怎么样怂一窝。教会的软弱包括我们家庭里面的软弱一定是当头的出了问题。我这句话讲的稍微重一点，但是我自己作为服侍神的一个人，当教会发生一些事情的话，至少我潘启兄我不会 complain 其他人。我知道神让这些事情写明，神首先怎么样要对付我们这些所谓的做领袖的。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特别我们服侍神的弟兄姊妹们，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位分，我们要学。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效法基督，对不对？旧约里面有很多伟大的属灵人物，摩西、大卫、尼西米，这些都是很好的榜样。他们不是完人，摩西有摩西的软弱，大卫有大卫的软弱，尼西米 我们再好好读的是尼西米也有他自己的心里面的难处和征战。但是正是在这些 难处和软弱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有谦卑，有这样一个降服，然后好好的祷告。我盼望这些年就是感谢神，就是过去在基督功能中心有校园宣教的挑战和难处。那16年二月份回到主恩教会，那是我自己母会，正好就是每年都有一些很大的事情发生，甚至是要人命的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肉体或者本相里面，我也可以跟神 complain， 神你为什么让我好像服侍从来没有带我到这样一个所谓的宽阔的境界，常常是有一些大的难处会领导我。但是我祷告我就明白神的这样一个心意和美意，就是神是为着我的益处，直到让我在这些困难的环境里面我才能够好好的谦卑，好好的仰望他。如果神给我这样一个宽阔之地，你看教会历史当中，你不要说那个整个教会历史，这些年间一般在我们华人教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你以为是宽阔之处，但是当你在这样一个所谓的宽阔之处，你表面在服侍神，但你是按照所谓的肉体，按照甚至一些过去的所谓的属灵经历来侍奉神的时候，撒旦只要动一个小小的指头，你就会稀里哗啦跌倒得非常的惨。我不知道三牧教会过去30年有没有发生这样的类似的情形，但是在湾区的教会里面，就在我们的周围，这些事情今天还在发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要自讨苦吃，对不对？虽然知道十字架是一个窄路，但是我们终归盼望，哎呀主啊，你让我背的十字架不要太重，你让我走的窄路呢最好不要太窄，我好像拐一步就要掉下去了。但是真的就是如果神在他的恩典里面 让我们背的十字架稍微重一点，让我们走的这个路稍微窄一点，难一点。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神，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本相如何，在这些难处当中，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在神面前谦卑，来好好的为神来祷告。而且保罗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不也告诉我们吗？他身上有一根刺，他向神求了三次，神有没有把他刺拿走？有还是没有？没有，对不对？保罗怎么讲？哦，他经过祷告三次以后，神跟他讲得清楚明白了，他也学着功课，他知道神的恩典够他用，而且神的恩典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更加的完全。阿们。所以第三个，他是要求主来纪念。那这 后面两段经文我们后来在 PPT 上也读过，我就不让大家再读了。所以他是按照神的心意，也是按照神在圣经里面应许在神面前求。他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而且我自己也好，我们整个以色列人民，那今天我们就是整个的教会，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对不对？我们不是外人，我们不是外邦人，我们更加不是路人，我们也不是这种所谓的路人甲路人乙，对不对？我们是你的仆人，是你的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特别当我们属灵在属灵上面有一些软弱，我们处在这样属灵黑暗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一个控告，遇到一个挑战。这就是圣经里面在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的，也是在后来的启示录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就是那在神的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你这人，你说了这样的话，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心里面还有这样的恶念，算了算了，你根本不配做基督徒，你还是怎么样跟我在一起，你至少还可以享受一点怎么样世上的最终滋味。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在属灵的一些软弱，甚至在属灵的黑暗里面，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控告？如果你没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表明神对你的保守 还真的是也 非常的好，神是对你非常的怎么样保守。但至少我潘弟兄，我从99年信主，2000年受洗，04年神学院毕业，全时间服侍到今天，进入第16年头。在我自己服侍的挑战的过程里面，我是遇到有这样的控告的。时间有限，我也那个就不能够展开讲太多，但至少对我自己对大家有这样一个提醒或者是劝勉。撒旦他是会控告我们，特别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会用非常恶毒的，用非常凶狠的话来控告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因为尼西米他在这边做祷告的时候，他一方面认了自己的罪，对不对？我和我的父家都有罪，他有认罪，但是他在跟神祷告跟神打交通的时候，他有提醒神啊。其实他提醒神其实对他自己身份的这样一个 confirmation， 我是谁？按照人的本相，我不过是尘土，像大卫在诗篇里面讲，对不对？出于土也归于土，不过是尘土。而且真的按照我们的本相，就是像也就是中国大陆那个就有一个术语，就是你用麻线来这个提那个豆腐，提得起来还是提不起来？根本就是提不起来，对不对？按照本相，我们真的是很软弱很败坏。你应许我们70年归回，我们真的是归回了，但是耶路撒冷的城墙93年还没有建起来，整个的圣城还是一片的荒凉。按照我们本相，我们真的是不能，我们也是不配。但是我们是谁？我们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手所救赎的。这样一个救恩的确据和对我们身份的认定，是我们在信仰当中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宝贵的一点。因为如果你对你所敬拜侍奉的神你是猛擦擦的，你对你自己的身份 self identity， 如果你做青少年时，我们知道在 teenage 的时候常常是他们非常 struggle 的时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你真的也要经过这样一个 self identification， 你对你自己的认识到底是怎么样？我再讲一遍，按照我们本相，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没有一个人配耶稣基督花这么大的代价来救赎我们。但是既然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的身份地位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在世上没有什么显赫的名声，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也没有这种所谓显眼的服事，但是神看我们怎么样，是宝贵的。大卫讲是眼中的瞳仁，对不对？保罗讲到神已经把这爱子都给了我们，神还有什么好处不愿意白白的给我们？信仰是有张力，需要彻底的认罪，但是我们在主的里面又有这样一个完全的怎么样确据和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整个的世界都拒绝我，甚至我们 有的时候自己都想了断。在去年底，也大家多多少少也知道张守成教授，对不对？就是他是63年的，就是我是66年的。因为我过去在斯坦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也见过。也张教授真的是非常可惜，因为他是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他信主的，但somehow他后来就是离开这样一个比较有规律的教会生活。我不赞成网上很多乱七八糟讲的这个阴谋论，但是他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他用这样的方式了断自己的性命，真的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醒。你在世上到底要得什么？你在世上要求什么？你所服侍的到底是谁？如果你对所侍奉的对象不清楚，你对你自己的 self identity 也不是很清楚的话，那有些大的难处，或者说真的你自己都要 give up 的时候，你能埋怨神吗？能还是不能？不能埋怨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神的恩典，神的话语从来没有改变，但是神的恩典和神的应许能不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特别遇到一些很大的难处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胜过这些难处的挑战。常常讲就是圣经里面这些经句，或者说一些属灵的道理，不是 你在平常的时候你读多少你可以背多少，真的是在遇到一些难处挑战的时候，这些你背的经句，这些你懂的这些属灵道理，能不能在你的难处，能不能在你的这些挑战里面，你真的把它给活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再讲一遍，不是说你背经，不是说你参加聚会不好，乃是说真的 你读经背经，你参加聚会，你祷告也好，这些是真的身在平常预备我们。然后当这些大的挑战领导，或者说大的时代的需要领导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像尼西米一样，或者像撒摩，像以赛亚，对不对？黑那里安黑啊，你可以来使用。所以尼西米就是这样的，他经过这么多年的预备，神的时候到了，神要兴起他来。所以他最后就是求主垂听，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这里面祷告尼西米这个第一段祷告的最后一句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有这样一个所谓的过分属灵的倾向啊，主啊你是伟大的，我是小信的，我就把我的需要巴拉巴拉就也祷告在你面前求主成就。这样的祷告好还是不好？当然好，对不对？但是你至少和尼西米的祷告来对比的话还是不足够的。因为他讲到就是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所以后来的尼西米记整个的记载的过程，其实就为尼西米的祷告来做这样一个怎么样印证。他知道神一方面是掌管宇宙万有，对不对？但是他也相信神是掌管人心的。他要做成神的子民耽误了93年的圣功，他需要神的恩典的怎么样同在，他也需要地上的君王。因为我们已经是有新约了，新约在罗马书13章1到7节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怎么样，地上这些君王都是神的许可里面所设立的，对不对？ 甚至再恶的王在神的手里面怎么样都可以被神来使用。我们在诗篇里面很熟悉的一句经句，就是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依然可以坐着为王。所以亚达薛薛王那是波斯的王， 那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对不对？但是就像神当年在被掳归回的时候可以使用古列王，今天100多年过去，神照样可以使用这个亚达薛薛王来做成神在那个时代要所做成的功。这个祷告是高度浓缩版，如果我们和上下文对照起来看的话，尼西米这样一个个人性的在神面前的等候的祷告持续了有4个月的时间。所以祷告需要不需要付代价？当然要付代价。尼西米就是除了他之前的预备多少年我们就不讲了，至少他这件事他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4个月，然后4个月以后神怎么样真的兴起了像是机会让他不但在神的面前蒙恩，也在怎么样也在王的面前蒙恩。你为着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不仅仅你个人的事情，你教会的事情，神对你托付，你祷告了多久的时间？4个月，有些还更长久。那我们感谢主，我们普通话堂就是在今年复活节受洗的时候， 有一位海伦州老姊妹，她已经70多岁，已经退休了。她是我们主任教会普通话堂还没有成立，就是刚是8:64正压完了以后，刚查经班开始，她真的是资深的慕道友。在中间有一段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来到教会，好像都 give up 了，但感谢主，至少还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为他的得救来好好的祷告。所以真的差不多30年的时间，这位姊妹在他的晚年，因为他去年身体也发生了一些很大的状况，所以在神面前的祷告是怎么样不会突然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祷告。我再讲一遍，祷告要付代价，祷告需要等候，而且在祷告的这些代价和等候当中，神会怎么样用出人意外的平安与我们同在。而且真的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经历神的作为，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讲到的，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心也没有想过。如果你做基督徒做同很多年，你在祷告当中没有这样的经历的话，至少我们可以从尼西米记，从尼西米的祷告当中来好好的学习。好，我们最后再把尼西米记的特别是1章，当然我也讲了一些大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背景，让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神的旨意不会拦阻，人有软弱，但是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所以犹太人归回被掳70年，果然就归回了。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也在等候或者说兴起人来成就他的工作。我们在旧约里面看摩西、撒母耳、尼西米，对不对？在新约里面耶稣、保罗，在教会历史里面也有很多，马丁、路德、卫斯理、宋尚杰，像我们山谷华人教会我也知道是有焦彦麟牧师，对不对？像那个刚刚退休的黄牧师，这些都是神所兴起的仆人。就一方面是神的恩典、神的旨意，但另外一方面神也在等候和兴起人来成就他的工作。我们把代下16:9这一节经文也一起读过，所以我觉得代下16:9其实可以作为整个尼西米记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总结。我们一起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存实的人。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路加福音2:49，就是主耶稣12岁律法之子，第一次父母带他去耶路撒冷过节，对不对？他就在圣殿里面和这些拉比谈论就是神国的事情，他的父母开始丢了他，然后找到他母亲还稍微有一点责备的口吻，耶稣的回答就是，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尼西米他的见证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为什么开始问大家说我尼西米日子过得怎么样，而且我今天一开始也问大家过去半年大家日子过得怎么样，其实话中有话，有这个用意的。 所以日子过得好，我们感谢赞美主，但是如果你只是 enjoy 你的日子过得好，那肯定还是不够的。因为神是要让我们怎么样走出这个 comfort zone。 尼西米他那个时候已经是身居王宫，可以讲是怎么样小日子过得非常的美，但是神要让他走出他的 comfort zone。 我们接下来看他重建城墙也好，后来花了更多的差不多十年时间来重建圣殿也好，他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和挑战，但是他有这个心智，他愿意走出 comfort zone。 所以有的时候神 为什么会兴起难处，我知道像由于这个中美贸易战对很多的 IT 的行业，也无论是搞软件和硬件的，都会有一些冲击的影响。我不知道三股教会 有没有发生情，但至少在我们主任教会已经有发生这样的情形。神有的时候会把你这 comfort zone 怎么样把它给搅翻了，要搅动潮汐。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你走出去自然有更大的蒙福。但是如果你不愿走，但是神有的时候怎么样，你不想走，神要怎么样把你的安乐给你拆了，要一脚把你给踹出去。我在这边也不是吓唬大家，也因为你只要在湾区待得久一点，对不对，这样事情还是会发生的。所以当神在他的恩典许可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是 complain 还是怎么样，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我们侍奉神其实就是怎么样，要走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 你本地的福音施工，你远方的宣教，所以我说就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当年如何感动尼西米，今天也是来感动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我们 comfort zone， you are God is too small。 有一位前辈就写了一本书，真的题目就叫 Your God is too small， 真的提醒我们，就是你所敬拜的，你所侍奉的，或是在你的心心念念所想的这个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你心里的话，他很清楚神，他也很清楚自己。你清楚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你清楚你自己的光景在神的面前究竟如何吗？所以尼西米也好，保罗也好，用如果保罗在灵后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三节，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不仅仅停留在我们华人所谓的五子登科里面，在我们的 comfort zone 里面，我们为神癫狂，然后怎么样为人谨守。我们一起低头。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偏袒人。主，你在历史历代当中，你都在寻找，你也在预备，你也是在呼召，你也在使用。主，问题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好好的预备和装备我们自己。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主，你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将你的呼召领导我们，特别有些是透过一些逼迫和患难领导我们的时候，主，我们能不能像尼西米一样，主，他不是停留在苏珊的皇宫里面做久正的这样一个 comfort zone 里面，他愿意回应你的这样一个呼召，走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来为你征战，也是与你同工，带来那一个时代的复兴。主，孩子再次为着三股华人圣灵教会的众同工和弟兄姊妹们祷告在你面前，愿主你复兴你自己的作为，如同古时一般，在 Pleasant 和周会的 Tri Valley 真的是成为福音的金灯台，能够为主发光，能够为主大大的使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